好，我们先来看威斯敏特，先告白，是把我的解释，在威斯敏特先告白第三章，就是论上帝永恒的旨意的第三段，第三章永恒的旨意的第三段，我们看英文的告白先。By the decree of God for the manifestation of His glory, some men and angels are predestined to everlasting life and others foreordained to everlasting death. Notice the shift in the language here from predestinating to foreordinating. That could be merely stylistic designed to mix up the synonyms that are used, but I think instead there is a theological reason for it.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告白哦，在第三章的第三段讲到上帝永恒的旨意当中，他预定一些的人和天使，一些是预定他们的永生，那有一些呢是预指他们永死。在大多数的中文的翻译里面，他们都会把这个人跟天使预定的永生，然后他们会翻译 foreordained， 也翻译成预定。预定永死，但是告白里面呢，他们斯巴尔的解释里面，他讲得很清楚。虽然我们在看 predestination 还有 foreordination 的时候，它的区别不大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分。但是在尼采这个的告白的这些的神学家还有牧者们，他们就特意的刻意的选用了不同的词汇来描述。所以很可惜的就是在中翻译告白的时候，中文他们翻译的时候却没有可能用选择不同的字，那其实应该选择不同的字。记得其中一个的中文较普遍的中文的翻译，他们就会翻译成神预定人跟天使的永生，然后预定一些人一些永死都是翻译成预定 predestined， 他们翻译成预定 foreordained， 也翻译成预定。所以我认为要有一些的区分，虽然它区分不大，所以要翻译成预定一些人的永生，预指旨意的指预指一些人一些的永死。所以预定跟预指有什么区分呢其实它没有太大的区分，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用不同的字是有它的意思的，它有它的用意的。好，底下四宝他会解释哦。The decree in the first instance is to manifest God's glory. The reason for any salvation, for any election, is to manifest the glory of God. People may say, I see how God's glory is manifest in saving fallen human beings who are incapable of redeeming themselves. Okay, 所以第一个旨意当中，这个是上帝的旨意by the decree of God, 在上帝的旨意里面是为什么呢？是要彰显他的荣耀所以告白讲到上帝之意就是要彰显他的荣耀。在什么事情上彰显他的荣耀呢？就是在救赎人的事情上彰显他的荣耀。所以斯宝说The reason for any salvation, for any election is to manifest the glory of God. 所以上帝救赎我们，拣选我们，是为了要彰显他的荣耀。这个上一次已经讲过了，当有些人他们听了这个上帝为他自己荣耀的而行事的时候，有一些人就很反感，因为他们把上帝看成人人是不可以为着自己的荣耀来行事当一个人说我为着我的荣耀来行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一定是不对的，而且人会讥骂他们。但是神不是，却不是如此，神必须一定要为着他的荣耀行事，因为他是绝对的他不可以把他的荣耀归给其他的人，他不是人，所以要小心。所以往往有时候我们一听到一些圣经的话语或者上帝一直的做法的时候，我们开始觉得不满，或者为什么觉得上帝很残忍的时候，我们要一定要记得他是上帝，我们是人，我们不可以把他拉到人的水平来审判神这个是很不恭敬和不敬畏的一个事情。结果有一些很多的基督徒，当他们他们不敢这样做，但是他们会觉得神不应该这样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接受圣经， 没有办法接受圣经之后，他们就会开始找很多的出路来解释为什么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而是不符合圣经的解释啊。我们看到 ，People may say I see how God's glory is manifested in saving fallen human beings who are incapable of redeeming themselves. This is a marvelous display of His mercy and grace that redounds to His glory. 啊，有些人就会说啊，我们看见上帝他在救赎人堕落的人当中，因为人是没有办法自赎的，所以当神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看见上帝的荣耀，这是彰显了上帝美丽的这个的完美的这个怜悯还有恩典以至于这些怜悯恩典可以看到他的荣耀。但是 ，OK， 我们看继续讲 ，But what about the rest of the humankind who those perish in their sin who receive no benefits of His supreme act of divine mercy? How can people who perish in hell add to the glory of God? 但是其他人就会反对啊，说为什么像其他的人类怎么办？那些他们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他们在他们的最终他们灭亡了，他们没有得到这上帝所要给的这完美的这个至高的神圣的怜悯。那这一些要在地狱里面沉沦的人，他们又怎么能够就是彰显上帝的荣耀呢？因为告白在这里讲哦，在第三章的第三段哦，讲说上帝的永恒的旨意里面，就是要透过拣选人与天使得永生，并且预指一些沉沦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这个的告白，这一段是很难令人接受的，很难令人接受。就包括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教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就会反击的啊，他们会重结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他是一个很蛮困难的一个人的心很能够接受的一个的事实哦。OK， how can people who perish in hell add to the glory of God？ 那些要在地狱里面沉沦的，又怎么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呢？这是一个基督徒很难接受的一个的事实哦。That God is glorified by bringing judgment on sin and sinners。啊，这个难以令人基督徒接受的就是上帝在审判人的罪的时候，他彰显他的荣耀。From a biblical perspective, it is safe to say, though it may be difficult for us to grasp emotionally, that God is glorified by the judgment of the wicked in hell, just as much as glorified by the rescue of the saint in heaven. 从圣经的观点呢，我们可以这么的来说了，因为这是圣经的观点，但是这个的观点却是我们基督徒很多基督徒或者我们人呢很难以在情感上能够接受的。接受什么呢？就是上帝在他的审判当中，他审判罪恶、审判邪恶的人的时候，他彰显他的荣耀，他彰显他是公义的，他彰显他是圣洁的。上帝是当他上帝这么行的时候，他彰显他的荣耀。这个的荣耀是跟他上帝救赎人圣徒到天堂的荣耀是相等的，是同样的荣耀。所以上帝的救赎与上帝的审判都是同等荣耀的，这个就是我们情感上难以接受的。On the one hand, God's mercy is made manifest. On the other, His justice is made manifest. 上帝在什么事情上怎样的彰显他的荣耀呢？他在他施怜悯的时候，他彰显荣耀。他在执行他的公义的时候，他也同样彰显他的荣耀。所以上帝他有怜悯，他也有公义。当上帝执行他的审判，他的刑罚的时候，他正在彰显他的公义，而这是同等荣耀的，同样荣耀。When God's justice is demonstrated, He is glorified because it shows His goodness. 所以当上帝他执行审判的时候，他刑罚的时候，他被荣耀，因为这就显示上帝是公正的，上帝是良善的，上帝是好的。This is precisely the point in dispute. However, the biggest argument against the Augustinian and the Reformation 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 is that it does not in fact manifest the goodness of God. 那整个的争论点呢，就是很多人的争论点呢，就是说，就是其实这个的教义是源自奥古斯丁，在早期教父里面是奥古斯丁第 可以说第一位这么清楚表述预定论的啊、其他的早期教父有谈到预定论，但是大多数的早期教父、他们你可以说是阳明念的，阳明念的就是他们、很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啊，但是早期教父里面会有一些比较少的，他们会是讲预定论的，但是很清楚的表示把它讲出来的，清清楚楚讲出来的是奥古斯丁。当然我们要记得，就是奥古斯丁之前的时候，他也是不赞成这个预定论的，我们今天的这个预定论的。所以后来奥古斯丁说他接受了教父西布伦的看法，而且他回到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他后来悔改，他说圣经是对的，要接受，要顺服圣经。所以这整个预定论呢，是从奥古斯丁和后来影响了改教家们，尤其是马丁路德还有加尔文这两个重要的改教家。所以整个的争论点呢，就是说对付就是敌对这种奥古斯丁士丁念或者就是改教的这种的预定论的说法呢，就是说这样上帝在审判执行公义的时候，惩罚罪人的时候，怎么能够彰显他的公义良善呢？ Critics will say that the Reformed doctrine make God unrighteous. 所以那些往往批判改革宗神学的，他们就会说，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其实我们把神变成很不公义啊，很不公义，他们会这样回驳我们。 It is unfair of him, they say, to giveSaving grace to one person and to withhold it from another. 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说这是很不公平的，怎么神怎么可以救一些给救恩给一个人，而不把救恩给另外一个人啊？这是我的孩子也会问的一个问题。如果他们我们好好的教他们，我们把圣经告诉他们，解释他们，我的孩子七岁的时候他就问我，他说 It's not fair, 是不公平的。Both are equally guilty before him, so how can a righteous God treat them differently? Isn't that unfair? Isn't God obligated to extend his mercy to all equally? 既然两个人都是有在上帝的面前都是有罪的，那上帝凭什么说他对他们不同，对待不同呢？这样不是不公平吗？上帝为什么不把他的公，他的怜悯给予施于每一个人呢？ In Romans 9,Chapter 9, the Apostle Paul gives his most extensive explanation of the doctrine of election. 在罗马书第九章的时候，保罗就给了这个预定论最详细的一个的解释。In the process, he anticipates objections that will be rais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iscussion of election. He raises a question before his readers can. What shall we say then? Is there unrighteousness with God? 我们看罗马书九章。九章十四节，所以整个罗马书九章的背景是，当保罗阐述了什么是福音，什么是因信称义，不是靠人的功劳，不是靠律法，是靠信心，相信耶稣基督得救之后，他要解释，他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应许，这个约是临到以色列人，但他们后来拒绝耶稣基督？难道上帝不信实吗？难道上帝遗忘了他的约吗？所以在罗马书九章的时候，他保罗就要解释，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以色列人。不是每一个都蒙拣选的，所以他整个的预定论、拣选论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大多数的以色列人不得救？啊，那我们要记得，就是保罗他是一个以色列人，他是犹太人啊。所以罗马书九章十四节，当保罗在阐述这个预定和拣选，上帝有拣选的应许的儿子呢是以撒，所拣选的呢是雅各，因为亚伯拉罕有很多孩子，但是蒙应许的是以撒。那以撒有两个双生子同时生下，善恶还没有分出来的时候，神已经拣选了，而拣选的是雅各，以扫却是神所厌恶的，虽然他们还没做什么。所以这是在旧约里面很清楚记载的，所以保罗就引证了旧约圣经讲述这个的预定论之后，在罗马书九章十四节的时候，他知道人会反对，所以施保说，因为保罗知道人的心会反对，所以在他的读者还没发问这个问题的之前的时候，他在第十四节的时候，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因为如果说善恶都还没有定，还没有做出来，为了表明显明神的旨意，先拣选小的然后大的要服侍小的，然后雅各是他爱的，以扫是他厌恶的， 所以他知道人会反对，所以保罗就这么的说：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所以保罗就回应了，他在我们还没有问之前，他保罗已经先问了的这个问题，然后他再告诉我们，神并没有任何的不公义哦。其实这公平啊，可以翻译成公义比较好。好，That is the first objection that the apostle expect to hear from his reader, so he deal with it upfront 啊。所以使保罗说，因为使徒保罗知道他在阅读他的著作的这些书信的这些的罗马教会的读者们，他们一定会心里会产生这个的疑问，所以保罗就事先问了，然后他解决这个问题。While defending the Reformed 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 for more than 40 years, I often heard the objection that it is unfair or that it casts a shadow on God's righteousness. 是保罗说他维护这个改革中的教义、预定论的教义，多过了40多年，但他经常听到就是人的反对呢，就是说这是不公平的，或者他们认为说，如果是这样讲的话，上帝是不公义的。不是不公平，就是不公义啊。I have heard this objection literally 1,000 times。他说，是吧？说，我听到人的反对至少有1,000多次啊。On the other hand, this objection is never raised against Arminian or Priestian view that from all eternity, God knows whether I will say yes or no to the gospel, and that my foreseen response determines my election。是吧？我说，却说这种的反对啊，却不曾他不曾听看到人反对亚米念，就是亚米念，就是那种预先神预先知道你会信他不信他才拣选你啊，这种 prescient view 啊，以至于神是在永恒之中知道你预知你会信或不信才拣选你啊，然后才决定预不预定你，这种的讲法是没有人反对的。基本上没有人反，很少人反对。会反对的人也是普救人的、普救论的人、普救论的人，他们就会说，神会拣选，神是拣选每一个人的，信不信耶稣都会得救的啊。他们可能会反对，但这样的人很少，因为你一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圣经不是在讲普救论。但是还是有出来这样一种很奇怪的人啊，违背圣经的人。If that were the biblical doctrine of election, who would protest that it is unfair or that God is there, God in that in God that is unrighteous. 但是如果这是从圣经中的教导这个预定论，那谁会去？到底谁会去？就是说抗议说这样是不公平的，这样神是不公义的。The objection with which reformed people must deal is the very one the apostle anticipate in Romans 9.那我们这些传讲改革中神学的人，我们就要注意了。往往这样的反对就其实就在罗马书九章里面，保罗就预先就知道，人在听到预定论的时候，他应该会有的反应是什么？这样我们能说什么呢？难道有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所以 ，That gives me confidence that I'm on the right track in understanding his teaching.所以使保罗说，当他看到罗马书九章的时候，尤其是看到保罗知道人会反对的时候，罗马书九章14节说人会反对的时候，他预先预料到人会反对。所以当他说，使保罗说他看到保罗这样的写法的时候，这样的解释的时候，他知道他正确的解释他的教导。因为这个也是今天人普遍的反应，人一听到预定论，他们问的问题就是罗马书九章14节问的问题，神不公平。然后保罗说不是。Is there unrighteousness with God? 在上帝里面有任何的不公义吗？在罗马书九章14节的时候，保罗说断乎没有 ,certainly not. He reminds his readers that God, speaking through Moses, has said, I will have mercy on whom I will have mercy. God made it clear that he has a sovereign prerogative to give mercy and bestow grace on whoever he wants.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保罗就提醒他的读者们，罗马书的读者们，就是罗马教会们，就说当神是透过摩西这么的说，在罗马书九章14到15节，是保罗引述 旧约圣经，神透过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哦，所以上帝已经很清楚的在旧约里面讲述，他要赐谁怜悯就赐谁怜悯，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是神自己的主权 （sovereign prerogative）。He can give an executive order of unmerited clemency to those whom he pleases。所以，上帝他自己是能够要赦免谁就赦免谁。这种的赦免是人所不能够赚取的 ，unmerited 啊，所以神要大赦谁就大赦谁，这是按他的旨意而行的，因为是人是不配得的。That is why it is mercy， 这就是为什么这是怜悯啊，因为是人所不配得的，所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That is why it is grace。也这是为什么这就叫做恩典，因为人是不配得的，那神人本来就不该得的，然后结果却蒙了怜悯，就得了这个的恩典。If forgiveness or salvation were granted on the basis of a right response to the things of God, then it will not be mercy but justice。啊，如果这个的宽恕与救恩是因为我们对神有正确的回应的话，啊。那就是有功劳了，你明白吗？他不是怜悯，而是公义，因为我这样做，所以我才应得，啊，所以如果我没有这样做，我就不应得嘛，明白吗？所以施暴是要带出，就是说不是因为凭着我们做什么或者我们该得什么，因为本来就不该得的，然后本来就不配得的，所以这是怜悯，这是恩典。God will be doing what he should do to people who make the right response. 就是说神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事然后他给你，因为我们都不配得，也没有资格，我们也没有办法这样做。The framers of the confession had something theological in mind when they changed the terminology from predestined unto everlasting life to foreordained to everlasting death.在写作告白的这些的牧者们呢，他们在他们的脑海当中，他们的神学脑海当中，他们特意的就是选择就是 predestined unto everlasting death， 就是预定人永生 foreordained to everlasting death， 预指一些永死很可惜，就是刚刚我已经讲了，就是中文的告白通常都是也是翻译成预定，它不是选，不像英文一样，原文一样，就是选择用不同的智慧来描述啊。One area of confusion is the question of the so-called double predestination。它所以其中的一个混乱就是有关所说的双重预定论 （double predestination）。因为如果说预定一些人得永生，预定一些人得永死的话，这样这个就是双重预定吗？预定一些得救，预定一些不得救。所以施宝说，这有一个的就是一种的一种的争论呢，就是这个所谓的双重预定。So Christians believe that the Bible teaches predestination, but only single predestination。那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相信圣经是有教导预定论，但是这个预定论呢，只是单向的预定论，单向的，就是指上帝只预定谁得救。上帝并没有预先定旨说谁沉沦，要灭亡，没有，所以他们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的预定是就是神只预定谁得救。我以前的其中一个老师就是这样的，他的预定论是单向的，就是说神只预定一些人得救，至于谁不得不得救啊，神没有插手的。They think that God's decree is only positive; it has no negative dimension to it. 所以他们认为在神的旨意当中，只有这个积极的层面，并没有呢这个的消极的这个的层面在当中。The Reformed view is called double predestination because it includes both election, the positive side, and the reprobation, the negative side. 是改革中的这个的预定论呢，这个所谓的双重预定呢，就是说。预定呢，它有它积极的层面，它使神使一些人得救得永生然后它reprobation 就是放弃 OK 器皿啊，就是弃掉神啊，这个器皿的这个神选择弃掉一些的时候啊，这是所谓这个的比较负面、比较消极的一个的层面哦。We who hold this view, a catchphrase for what which is double or nothing, need to be cautious in how we articulate it 哦。所以这个我同意是吧？我讲的要小心哦。我们这些这样讲到这个双重预定的时候啊，我们用很喜欢，有时候改革中就很喜欢用双重预定，有一些的改革中学者和牧者会喜欢用双重预定这个的词汇。当如果我们用这样的词汇的话，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OK， 然后林士新牧师他就会毫无忌惮的就用这个双重预定。我个人会很小心，我不会经常这样讲。因为他有他的，我是赞同施保尔的，他是有他的微妙之处的。好，等一下我们再看。If everyone but one were eternally foreordained or predestined to salvation, and only one were not, the problem would still remain. We must deal with the reality that at least one person fall outside the category of the elect. 好，所以无论如何，你就算那一些不接受啊，只是单向的那个预定论的那些的人哦，他们也是没有办法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神只拣选一些人得救，很自然的，另外一部分的人就是什么不得救嘛，很自然的。就算他不愿意说神的这个的神是预定一些人得救，预指一些人沉沦，他不愿意这样讲的话，但是他说神的预定是单向的。就说神只预定谁得救的话，那很自然而然，当神选择一些人得救的时候，很自然而然，那些没有被选的就不得救，跑不掉的，啊，跑不掉。So there are the elect and the non-elect. 所以，神有拣选一些，然后有一些是不蒙拣选的。We can escape the problem only if everybody is elect. 那要逃离这个的困境呢，就是除非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是蒙拣选的。As long a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articularism, not everyone is elect, and universalism, everyone is elect, exists, we must face the problem of the flip side of election or double predestination. 只要这个的区分，就是说particularism 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particularism 就是特殊论了。特殊论就是说神只给恩典于一些人，如果我们是这样讲的话，就是不是每一个人得救。那另外一种的讲法呢，就是普救论 universalism， 就是普救论。普救论是讲什么呢？普救论讲每一个人都蒙拣选，每一个人都蒙救，但普救论是站不住的，因为你从圣经中看就知道就是很荒谬的。虽然有一些神学家他们就是坚持普救论啊，好。所以只要我们说神的拣选是就是不是每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要面对这个双重预定的这个的问题。好，有问题吗？好，我们看到 To be consistent with the biblical 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 we must affirm double predestination. 要一致的就是教导圣经所教导的这个预定论呢，我们必须要承认双重预定，但是要记得用这个字的时候要很小心，很敏感啊。It is not enough, however, just to make that assertion. We should also distinguish between different views of double predestination. 所以施保说，我们不能只单单只强调说接受这个的双重预定，我们必须要也必须要区分当中里面的不同。In his book, The Bondage of the Will, Martin Luther's labor distinction in responding to Erasmus, semi-Pelagian diatribe. 所以在马丁路德他有一本的著作是非常著名的，就是 Bondage of the Will, 就是被捆绑的意志里面，人是因为马丁路德是在当时跟天主教的这个的神父伊拉斯姆辩论，所以他就写了这本的书。因为这个的伊拉斯姆他是布拉丘派的这布拉丘派他们就会就是半布拉丘派， 这个半柏拉就派的这个伊拉斯姆呢，他会强调人的意志，
嗯
啊，但是马丁路德就写了这本书，从圣经里面来证明说人的意志是受捆绑的，啊，但伊拉斯姆就说人的自由是自由的，人的意志是自由的，然后马丁路德就写了一本的书来回应，来批判他说。人的意志是受捆绑的，受罪恶所捆绑的，是不自由的，是在不自由的当中而自由的一种的自由意志。One kind of double predestination advocates of which are usually called hyper-Calvinists. 啊，有一种的双重预定啊，就是讲这种双重预定的，通常啊，他们就会称为hyper 要怎么翻译啊？不要翻译成极端，就是说积极的激进的加文主义者啊，激进还可以，
其实也不是激进
啊，激进也不是太好，
对，因为激进是 extremist，
对，
比一般还要更加，比一般还要
超通常 hyper 就翻译成超加文主义者了 ，OK，
对，因为 hyper extreme
嘛 ，OK， 所以有一些的这种的加文主义者哦，是超加文主义者。那超加文主义者他们会强调什么呢？我们看到 ，Hyper-Calvinist argues that the decree of election and reprobation are symmetrical。他们超加文主义者就会强调说，神的拣选跟神的的遗弃 reprobation 的遗弃啊是对称的 ，symmetrical 同等分量的对称的。This means that both election and reprobation are equally ordained and enforced by divine intervention. 哦，这些超加文主义者他们就会说，预定论跟神的弃绝是同等被神所预旨，并且是同等被神所执行的，是神干预在当中执行开来的，是同等被执行开来的。With respect to the elect, God intervenes in their lives to create faith in their souls and bring them to a state of salvation. In the like manner, God intervenes in the lives of the reprobate to create a hardness of heart or a fresh evil in their heart, which becomes the ground of their justifiable damnation and reprobation. 这些超加文主义者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就是神预定一些人得救，并且预定一些人沉沦的时候，他们很长的时候就会讲到，就好像说神积极的进入人的生命当中救他们重生他们，这个是没有错的哦。但是他们也会同样讲说，神进入那个人的心里，使他们犯罪，使他们的心刚硬，然后原本他的心是没什么的，就是神使他刚硬，然后使他不得救，然后弃掉他啊，所以他是同等的对称的这种的方式来看，所以我个人是认为，我就尽量不要这样讲，因为这样讲有他的会产生很大的反感啊，就算是很多的加文主义者，他们也不一定会接受。唐崇荣牧师、李江牧师他们如果听到这样，他们就不会接受。
你说接受的是原本这个人有什么反应？
就说这个神为什么被弃绝呢？是神因为使他心刚硬，
是一开始就其实一开始就已经是让他心刚硬，
所以是神积极救这个人，使他重生，然后神也积极使这个人沉沦，就是说都有一手，他的意思啊，对称的，
是半途介入吗？
啊，从
一开始就对吗？
可以吗？这个就是超加文主义者。The Bible teaches, for example, that God hardens Pharaoh's heart. 圣经有教导说，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然后看释宝怎么解释。According to Luther, the act of God's judgment called hardening involves two important concepts. 在路德里面，他在讲述上帝的审判的时候。这个的上帝的审判就是所谓上帝使人的心刚硬，在这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继续看。Throughout the scriptures, God's judgment is often manifested or explained in terms of a people, a kind of poetic justice in which he gives people over to their already evil inclination. 所以在圣经中里面，经常上帝在描述他的审判的时候，他经常就是用 这种的恣意的方式来描述他的公义，以至于上帝把人交在他们原有已经有的这个的邪恶当中。他们人就是本来就他已经有这样的邪恶，然后上帝任凭他们交由他们啊，放弃他们，任凭他们。所以啊，这就是啊，路德在解释，就是上帝使人的心刚硬，就是说上帝就任凭他，放弃他，使他原有的这个的邪恶的念头继续的刚硬下去，这是上帝的审判嘛 ？OK， 这就是路德的这样的解释。在啊 ，In the final judgment writes John, he who is unjust, let him be unjust still. 在使徒约翰在启示录22:11，我们看。启示录22:11，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施暴就引用了使徒约翰在启示录22:11的，就是不义的仍旧叫他不义，污秽的仍旧叫他污秽。In his judgment on the non-elect, God gives them over to their sinful desire, a common concept throughout Scripture.所以约翰呢，在他这样的描述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上帝把人交由他，任由他们在他们这个的邪恶里面，仍旧的邪恶啊，不义的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就是上帝不理他们，放弃他们，任凭他们是一种的审判。In his judgment on the non-elect, God gives them over to their sinful desire, a common concept throughout scripture. 所以在上帝在审判这些没有蒙拣选的人当中的时候，上帝是任凭他们，把他们交在他们自己本身有的邪恶的念头里面。God did not need to create fresh evil in Pharaoh's heart to redeem his chosen people.施暴说上帝不需要在法老的心里面制造邪恶他不需要，就是说法老原先不是说很单纯的，然后上帝进去给他邪恶，明白吗？但是人得救的这一方面，就是说人是邪恶的，上帝必须要进入，然后重生他，给他新的心，改造他，换心，然后使他得救。但是在这个沉沦的方面的时候，施暴说上帝不需要进入法老然后跟他换心，好，原本他的心没事的，然后换心，然后使他沉沦刚硬，然后灭亡，不是？所以在解释这个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的时候，路德就会说是上帝的审判，上帝任凭把他交在他原有的这个的邪恶里面，因为法老原本就是邪恶的，所以上帝审判他所以就会说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There was already enough evil in his heart to last forever. God needed only to withhold from Pharaoh whatever grace was restraining his wickedness and to allow him his way. By doing this, God hardened Pharaoh's heart. Such is the natural consequences of our own sinfulness. 所以施暴说，上帝不需要，只需要单单就是把这恩典不给予法老来约束他的这个的邪恶，因为法老原本的心就是邪恶的，所以当上帝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讲说上帝刚硬法老的心，这是我们自己要承受我们自己的罪恶的自然结果。所以他在这里的时候就是施暴，就是在解释圣经里面因为有一些的经文讲到上帝刚硬法老的心。OK， 我们要看圣经，我们看出埃及记4:21，看了好，出埃及记4:21，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我指示你的一切的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这个的事情就是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还没有见到法老。法老还没有跟摩西对话，但是神已经预先告诉 就是摩西说他要使法老的心刚硬，就说这个事已经定了，就是法老一定不会让百姓出去啊，因为上帝已经预旨了，就是要使他的心刚硬哦。好，所以这个已经是定下，但是上帝还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只是把这个计划告诉了摩西哦。我们再看啊，出埃及记七章啊，七章三节，七章一节到第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第三节，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行神迹奇事。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看在这里说他们还没有见到法老啊，这神就告诉摩西说就是亚伦要代替他说话了。然后摩西在法老面前就好像是神一样，然后亚伦呢就是代替摩西说话的。然后在第三节的时候，神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行神迹奇事啊，就是说法老不会听的。第四节他不会听的，然后上帝要重重的刑罚埃及哦，所以这个事情已经是不能改变的啊。那我们看历史上，就是说当摩西见到法老的时候啊，这个的事情的发生，因为这事情还没有发生，只是神预先讲哎，然后。当我们看到摩西来到见法老的时候，我们看七章二十二节，当神透过摩西降灾的时候啊，你看第二十二节，七章二十二节啊，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在这里都是二十二节的时候，你看到是谁刚硬他的心？到底是谁刚硬他自己的心？在二十一、二十二节，你看。
法老心里刚硬，是法老自己。
对，法老自己。你看啊，所以四章二十一节跟七章三节是神已经告诉他，预先告诉他这个事情了。他神必使法老的心刚硬，但是来到这个的事实的时候，就是说当摩西站在法老面前讲这些话的时候，不是神去弄他刚硬了，而是法老的心自己。先刚硬他自己，因为他看呢，你能这样做，我的术士也能这样做，所以他刚硬了他的心。然后你看呢，我们再看呢，八章十五节，当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所以在这里看八章十五节记载的是法老自己把他的心硬下他的心哦。好，我们再看八章十九节。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啊，因为他们来这些行邪术的，他们没有办法，就是摩西所行的这些神迹，他们没有办法再一样化葫芦了。所以他说这是神的手段，他们没有办法做出来。但是你看啊，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说的。所以谁刚硬他自己的心呢？是法老自己刚硬他自己的心哦。好，我们再继续看。”八章三十二节 ，OK， 我们先看三十一、三十二。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和他臣仆并他的百姓，一个也没有留下。所以有降灾，这个苍蝇灾，后来这苍蝇离开了。三十二节，你看呢、啊？苍蝇走了之后，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就是法老自己硬性啊、哦。好，我们再看九章。七节，九章七节，法老打发人去看，谁知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个都没死，法老的心却是固执的，不容百姓去。啊，所以你看到法老他的心固执，他不容百姓去。好，我们先看九章十二节，九章十二节就不同了。那我们看九章十一和十二节啊。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因为在他们身上和一切埃及身上。都有这疮，你看十二节，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 之前哦，你看啊，在之前哦，七章十三节、七章二十二节、八章十五节、八章十九节、八章三十二节、九章七节都是法老自己，他描述就是法老的心刚硬，法老自己知道他的心刚硬。但是在九章十二节的时候，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基本上就是一个审判了，上帝不给他机会了。他一直这样刚硬、刚硬、刚硬、刚硬的心哦，到后来的时候是上帝不给他回头，就是交由他审判他，不给他回头了。所以在这里的描述就是说，上帝使法老心刚硬，不给他回头，是一个审判来的。
嗯，看到里面有两节是说到，他有一个就正如耶和华所说嘛，
嗯，
也就是耶和华就上帝之前就说
已经预先讲了，
对不对？
对，对，四章二十一节和七章三节就是当他们还没有见到法老的时候，神已经预先告诉他们了。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正如耶和华所说的，但是在实际上，谁是呢？真正刚硬他的心的是法老自己。但是只有来到九章十二节的时候啊，在这里的时候是你可以看到是神使他的心刚硬的，是一种审判来的。所以我在这里的解释，你会注意到会跟司宝稍微有一些的不一样了。我的解释就是说，是他刚硬刚硬刚硬，后来。就算我们要解释说是上帝使他刚硬的话，这个是一种的审判来的。但是绝对不是，我还是绝对不会说是神弄人犯罪，使他刚硬，然后以至于他不得救。我不会这样讲。
嗯，因为上一堂课有提到，对，没错，就是在神的安排底下，某些人会有这么的一种刚硬的心。
嗯，
但是在那一刹那。在他开始犯罪的那一刻，那还是他自己心甘乐意的犯罪。
对，对，
那个章节在哪里
啊？忘记了。不过经常你就但这个你就可以在我们的基督教育里面一直看到，教文就一直强调，人是心甘乐意，心 voluntarily and willingly。
嗯，
啊，在他的基督教育里面就一直看到。
因为在那一刻心甘乐意犯罪的时候，对不对？那么一般的人。跟甚至是大部分的基督徒会认为在那一刹那人是有自由意志来犯罪的，是这样子说吗？
你在讲的是
在犯罪的那一刹那
啊
OK 那就是他心甘乐意犯罪的那一刹那，
嗯，
人就有自由意志来让他自己犯罪，
人有意志来犯罪，
但是是没有自由
啊，所以这是为什么马丁路德就写了说伊拉斯姆在讲什么自由意志，圣经让我们看到人的意志是受捆锁的，所以奥古斯丁也这样讲说人有意志，但是这个的意志呢也是在最终的意志，就是他的意志什么，就是不断的违背上帝，忤逆上帝，不顺服上帝。
OK 这个 point
啊，
在正道的时候你有特别去提吗？
我比较难哦啊，以前有啊，以前在恩乐教会的时候，早期的时候，
六楼的时候，对不对？
啊，在六楼的时候有。
我估计你得再重新提。真的。
我知道。
对，这个必须重新提，因为大部分的我们就是很不明白自由意志。第一，自由意志在西方哲学里面的定义是什么？
嗯。
自由和意志。在圣经里面的定义是什么？
嗯，
对，西方哲学自由意志嘛，
嗯，
基本上它是两个 concept，
嗯，
有自由，还有一个 will，
嗯
，so free will，
嗯，
那么 free will free，
嗯，
跟 will 源自于哪里？有它那个体系的解释，
嗯，
那么圣经里面的自由，
嗯，
跟圣经里面的意志，是由神国度里面跟国度、
嗯、
非国度。的一个很严谨的定义，
是，所以要看他们的自由意志的定义是什么。这种的自由意志哦，是这种啊武断任意的自由意志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个是连神自己也都没有。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是，的意思是说，神啊，我们讲神有自由意志，他的自由意志是绝对的，但是神的自由意志是绝对不能去犯罪的，神不犯罪，神也不说谎，这是圣经说的。
嗯，
所以那时候我在跟我的孩子讨论的时候，我就跟我孩子说 ，God can 那他会挑战，他孩子就挑战我说 ，Anything is possible in God， 上帝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然后我就要提醒他们了，是，当然你这样讲的是，但是神是绝对不能犯罪，他不能违反他自己，他不能违背他自己的属性，神不说谎 ，God does not lie。因为当我告诉他说神不能说谎的时候，我的孩子就说，但是神什么都可以做吗？我说神什么都可以做，不是说他可以去犯罪，他不能违背他自己。所以这种西方哲学的这种所谓的自由意志哦，这种武断任意的，要行什么就行什么呢？这种是不存在的，这是虚谎，是假的。更何况我们这在堕落了的人哦，所以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意识到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的话，是这种的意志是不存在的，我们的意志只有是一直不断的去犯罪。但是我们要讲这个时候要小心，我觉得范泰尔他就更尖锐，范泰尔就会说，甚至在非基督徒当中哦，他们虽然是堕落的，是在罪中的，他们忤逆神，他们背叛神，但是在这忤逆背叛神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是不一致的 ，they are inconsistent。
对，
他们有时候会说一些哇很合乎真理的话，哈，甚至有些时候会来到一个地方，哇，要感谢上天，
是
感谢只是你说你小心你的报应，从老天爷报应你。他们有些时候会很一致，但是大多数的时候他们是在不一致当中。我们基督徒也会在不一致当中，但是会比较少一点。只要如果我们一直被我们的生活心意一直被圣经更新的话，会减少很多，因为我们还有圣灵提醒我们，透过上帝的话提醒我们，所以这个不一致会减少。但是人就是一种 inconsistency， 所以没有一个人呢是可以一直不断的就是违背神的真理这样的活下去，不可能的，因为连道义都要有道，他才可以生存的。因为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是这样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啊，人的意志啊是被捆锁的，所以就是马丁路德他就告诉他们，没有所谓的你所伊拉斯姆你所说的这种的意志是不存在的，但是伊拉斯姆就说，如果是不存在的，上帝怎么审判我们？那本书是蛮猛的，我以前被逼要看了。哇，真的是很难看，因为很闷的，就是两个人其实在辩论讨论，但是我觉得是蛮有益处的。 OK，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啊，我稍微跟斯巴我会有一点不一样。你看在超加文主义者，他们就会说神预定使他们得救，为他们欢心，不可能得救的，但是神积极的改变他们使他们得救。那在沉沦方面呢，神积极的使他们沉沦，使他们犯罪，这个是超加文主义者，这双重一对。斯巴我就会说提醒说，要小心点，不可以这样讲。我们要讲说神重生他，预定他得救，改变他。但是这个的使他沉沦当中，神没有扮演积极的角色。所以不是对等的。我赞同斯巴这样讲，但是我会再进一步，我就会说，在圣经里面，让你看到4:21、7:3，这是。当摩西还没有来到见法老的时候，神已经告诉他的永恒的旨意里面，他已经让他跑不掉了，一定要审判他了。但是在历史的过程当中哦，就是当法老见摩西的时候，是法老先刚硬他的心。所以来到9:12，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就是一定要解释说神只是任凭他放弃他，也不需要。因为9:12是可以解释成是上帝真的使他的心刚硬，是给他的一种的审判。因为他之前在7:13、7:22、8:15、8:19、8:32、9:7，是法老一直不断刚硬他的心，到后来上帝审判他的时候就给他死了。我会这样解释，但你不一定要接受我这样的，明白吗？但你要小心了，我也不希望你跑到这个超加文主义。明白
了。那个是不可能的。
也不是不可能，有很蛮多的。
如果我们已经是很能够接受在创造天地万物以先上帝的，
因为超加文主义者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解释，是因为经文说上帝刚于法老的心。你怎么能说上，所以他们会用圣经的依据来证明他们
上帝刚硬法老的心。圣经有说上帝积极的非常非常努力的去刚硬法老的心。
但是他会不会挑战说，你怎么可以看到就是上帝就是说只是任凭他放弃他？这
从罗马书里面有提到任凭的这个字眼词汇，那么在对就出埃及记里面的刚才那些章节，那么还有可能其他的章节也提到上帝任凭人继续堕落犯罪，
因为他们还是有其他的经文的，
继续来对
对，所以他们你很难就跟他们争论的。所以是，所以我后来意识到这个东西，所以说我就一直在思考，在反省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最后讲到上帝，就算我接受说是上帝真的使法老的心刚硬，就是他使他的心刚硬他的前提之下，就是之前他已经是多次自己刚硬刚硬刚硬刚硬的，以至于上帝后来审判他，不给他回头了。明白吗？他是一个审判来的，是他罪有应得的。你明白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吗？
是背诵刚才这些经文。
对。所以你不一定要接受我这样的讲法，但是我就不太倾向超讲文主义者的讲法。林慈信牧师有时候他的讲法会给人以为他是超讲文主义，这个要跟他坐下来慢慢的讲，然后你就会他稍微会比较温和一点。但是林牧师李嘉仁牧师跟唐崇文牧师他们就蛮硬的。我不是批评他们的，我是告诉你他们的时候，因为我都跟他们学嘛。他们就比较软，他们就会甚至讲预定，每次讲预定的时候会讲到有点好像不是在讲预定的。所以你听到李嘉牧师讲的预定论的时候，他在讲器皿的时候，通常都只是讲说是神不给他们恩典，恩典越过他们。
对，他有提过。上次的
对。
九七年
可能说。林牧师就会比较勇敢点，他就说神是预定他们沉沦的。OK。
就是已经已知下来的这些经文跟章节跟记载嘛。就是已经写下的东西的话，我们就可以这么说吗？
有时候是看你要怎么表达表述。要怎么选择怎么的表达。其实它的区分是不会太大，是有这个区分的，但是有时候是看，有时候他们这样的选择的表达是要看他们的心内心里面到底接受的程度有多大。因为在加文的眼中就算是任凭也是神的旨意，跑不掉就算是放弃也是神的旨意。
所以这个是很多大部分我们都很难去，
但是对，但很多的改革中的牧者们，他们可能就会选择说是任凭还有放弃，他们不愿意讲说那个是神的旨意。但是加文就是说任凭和放弃也是神的旨意嘛。你不可以说是不关神的事。如果是神的旨意的话，就是老早已经在他的谕旨里面。所以你看这个的写这个告白的这些牧者们还有神学家，他们就很厉害他们叫 predestined to everlasting life， 预定他们得永生， foreordained to everlasting death， 预旨他们永死。但是我以前就去查 predestined 跟 foreordained 为什么两个不同的字，他的意思是你查英文也是差不多一模一样，但是他们就刻意的选不同的字眼要区分。所以我觉得是应该要区分的，可以吗？所以我通常在表达的时候我比较小心，我不会说预定他死。我说神的谕旨，神的旨意当中让他死沉沦，那我会保留这个预定这个词给予救恩。但是不是每一个改革中的牧者都会这样讲的。那东西要问我吗？
对，需要在正道里面再想方设法提一提，因为它是很机要的一个概念跟观念。
因为这个预定论很难在正道里面提，因为如果为什么？ 因为他正道是单向的，然后正道如果因为这预定论呢，他会人会产生很多的反击反抗，如果我是单向的话，我听不到他们的反对反抗哦，我没有办法去回应的，他们听了之后，他们你知道你上面这样讲，我下面有我这一套来抵消掉你所要讲的，它是没有效用的。
那可能就是你要在
啊
主日学还是什么课的话，
因为这些主日学立怀牧师还有孙长老还有曾长老他们在教，所以
因为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在提到就主日学里面的一些提问的时候，其实就指向这个问题。
我知道，
但是不容易去回答好这个问题，
对，
也不容易去理解好这个问题，
对。
那么主要是因为对这个大的主轴，我用 axis 来称，因为这个是主轴，因为这个主轴没有掌握好的话，我们来看比方说善恶，我们来看罪，我们来看意志，来看自由，比较容易走偏，所以这个主轴没有掌握好会走偏，掌握好的话还是会走偏，因为我们是人嘛，对不对啊？你说上帝的标准是什么？上帝的标准基本上对，第一他不能违背他自己，因为他是荣耀跟彰显他自己，他为他自己做见证，没有人为他做见证，对不对？他的标准简单的说，从创世纪来说看起来都甚好，他认为甚好，就是甚好甚好甚好甚好甚好，所以在他的标准里面甚好是其中之一，OK， 因为他不能够自己自相矛盾，好了，从这个很基要的甚好跟好以及不能够自相矛盾，不能够自相的违背 ，OK， 只能够自己做见证。由此发展开去的时候，后面的那些你说啊，恶的、罪的、善的，当然我们有一个比较，后来就具体的律法，那么还有像世界，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那么到新约里面，耶稣基督的教导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所以这些就是从我自己的角度的现在的理解，它是很 basic 的，可是又是很 accessible。
是，所以再讲这一次，我跟他讲多点当我们讲说犯罪了的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时候，我不是说人没有自由意志选要吃苹果还是吃橙，但圣经中让我们看到，就是耶稣所说的，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隶，罪的奴仆，然后不重生的话，不能见神的国。然后以弗所说里面，保罗说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是服着那个空中掌权者的，顺服那空中掌权者。所以种种这些所有大量的经文拉出来的时候，可以看到人在犯罪当中他的倾向就是他是属肉体的，他不能服上帝的律，他也不敬拜，他也不感谢，他也不承认他，但是我们要小心，就是说他不会一致性的这样做的，他会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因为这是罪人，罪人就是 inconsistent 的，就是不一致的。这是我从范太那里得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不然你很难明白为什么这个非基督他们有时候他们可以却好像行出外在的真理，那有些时候却这么极恶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会的，基督徒有时候我们不按着圣灵而行的形式说，我们也会有这种 inconsistency， 我们也会不一致，该做的不做的去就偏偏的去做所以我们讲人的，所以奥古斯丁跟马丁路德就会讲说，人的自由，这个的自所谓的自由意志是被捆锁起来的，在最终的自由意志。他唯一不能做的就是停止不犯罪。如果他不能停止不犯罪的话，他何来的所谓的自由意志呢？因为自由意志是说我不要犯罪就不要犯罪，我要行善就行善，但却是行不出来。可以吗？好 ，Reform theology rejects this form of double predestination, which is often called equal ultimacy。所以改革中的神学呢，往往呢，我会加字这个字了，往往会拒绝这一类的这种双重预定的这一类 就是超教文主义所说的，就是同等的终极性。神使这个在堕落当中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重生，给他新的心，为他换心啊，为他心受割礼，重生他，然后使他能够得救。然后那个原本那个人，然后他使他，上帝积极的使他沉沦，使他败坏，使他心刚硬，然后使他灭亡。这种的同等的终极性的这种的超教文的主义的这种双重预定，是往往是大多数的改革中神学都会拒绝的。
嗯，
好，可以吗？所以当就算我可以，就算是我要接受，就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的话，真的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的时候，他前面的前提呢，就是圣经里面刚才我们所看的，是因为法老多次先刚硬他自己心，后来上帝审判他了，不给他机会了，使他的心刚硬啊，为的是要审判他。之前所在七章十三、七章二十二、八章十五、八章十九、八章三十二、九章七节里面所做的。但是这个法老的心为什么会刚硬呢？其实预先老早的时候，四章二十一、七章三节，神在摩西还没有见到法老的时候，神已经告诉摩西他的计划了。
嗯，
所以不容易让人接受。According to this idea, God's work positively in the elect to bring about faith, and also work positively in the reprobate to prevent faith. 所以这种同等终极性的这个超教文主义的他们所说的这种双重预定呢，就是这种同等终极性的，他们会说神积极的使人得救，有信心，没有信心的给他信心。然后也会积极的使这些器皿阻止他们有信心啊，这种讲法我们不会这样讲了。
嗯，
好 ，If this was so, the charge of unfairness would be understandable. Pharaoh was only doing what God was forcing him to do.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就可能我们就能够明白，真的是很不公义了，因为法老原本是要这样的，是上帝阻止他，原本他是要向善的，是上帝使他作恶。这种讲法就会让我们就好像把上帝变成不公义了。好，可以吗？所以我在解释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的时候，就算真的是使法老的心刚硬，我认为这是一个审判来的，因为他在之前的时候是他一直不断的刚硬他的心了，所以他不能怪着神了。但我不会像超教文主义者，就是说他本来就是很好的，然后上帝不要使他灭亡，我不会这样讲，这个不能这样讲。好，我们继续看 The Reformation view of double predestination is not a symmetrical positive-positive view, but rather a positive-negative view. 这个改革中对这个双重预定论的讲法的时候，它不是对称的，它不是同等性的来这样看到的，就是它不是 positive view, 就是不是积极的，这样积极使他得救，积极使他沉沦， but rather a positive negative view, 而是积极使他得救，而是消极的啊，消极的，就是说神不积极的使他不得救啊，消极性的，就是神任凭，神放弃他。可以吗？好。When God made his eternal decrees of salvation and reprobation in light of the still future fall, his decision to elect some people was based on his knowledge that God would need salvation. Okay, 我再读一次。When God made his eternal decree of salvation and reprobation in light of the still future fall,His decision to elect some people was based on his knowledge that person would need salvation. Okay. 上帝在他永恒的旨意里面救赎的旨意，还有弃绝一些人的旨意当中是在这个堕落还没有发生之前，他已经这样的决定了。其实更早，就是还没有造人的时候，神已经这样决定了。His decision to elect some people was based off his knowledge that people will need salvation. 上帝为什么要拣选人哦？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就是说 其实神在造人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人会堕落了。
嗯，
他怎么知道人会堕落呢？是因为他的旨意容许人堕落。
嗯，
啊，明白吗 ？OK。God's decree of salvation is based on His knowledge of a world that is fallen. 所以上帝在拣选的旨意里面、哦、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在神的计划里面，他已经知道这个的世界会堕落。既然神会知道这个世界堕落是他许可的，因为没有一件事情是不他在他的许可之下里面所能够发生的。如果是他许可的话，也就是说，这其实也是他的旨意，是他的计划里面。
嗯，
啊，所以就算我们要每次讲许可任凭哦，最终还是逃不出一个，就是这是源自于神的旨意，
嗯，
逃不掉的。但是我们往往讲许可和任凭的时候，人的心就比较容易接受。
嗯，
哦 ，OK， 因为我认识一些传道人，他们后来接受改革宗了之后，他们在讲预定论的时候。一个牧者跟另外一个不是改革宗的牧者讲预定论，这个牧者其实是可以接受预定论的，但是后来我这个朋友讲预定论的时候，跟他讲的时候，后来讲到我这个朋友就很反感啊，因为他会讲到说神是预定你得救的，神预定他不得救，他就这样直接的这样讲。但是如果所以有时候要怎么讲，要有一个要有一些技巧，因为不是所有的人的心都可以接受的。我的这个朋友他跟我这样讲的时候，我是没问题的，因为我基本上已经接受了。但是很多人哦，你这样直接的这样赤裸裸的这样讲出来哦，哇，他会反弹的。就算是一个牧师，他也会反弹的。他会说哇，你为什么这样讲？所以这是为什么林慈信牧师他到后来到新加坡的一个长老会里面讲预定论的时候，后来那个教会牧师哦，他跑去跟我的朋友说。灵智是一端，
嗯，
啊，所以我就很难明白为什么长老会新加坡的长老会的牧师会这样，会拒绝预定论了。啊，其实这是蛮普遍的，
啊，
就蛮可惜的，他们已经离弃了他们原先所拥有的神学传统。这为什么的思想告白在他们的章程里面还是有的？
哦，
有哎，但是他们不懂里面在教什么，啊，然后最可笑的就是他们找了一些人来教这个卫斯敏特信仰告白的时候，那些博士是重结卫斯敏特信仰告白，他不啊，这个才够力。好，我们继续看了 ，Contemplating the whole humanity, God knew that every last one of them would be dead in sin and trespasses, fallen, corrupt, hostile to him, having no inclination towards divine being. 所以啊，在整个的计划当中，整个人类的计划当中，上帝知道人被造之后，在他的旨意里面，人最终会死在罪恶当中，过犯当中，他会在堕落当中，他们人是会敌对神，人不会有任何的倾向要接近他， having no inclination towards the divine things.Every one of them would be a slave to sin, refusing to have God in their thinking, walking according to the course of this world and the power of Satan. 所以神知道，如果他不拣选的话，然后他造了之后，他容许这些堕落的事情发生之后的话，人会成为罪的奴隶，人会拒绝上帝，在他的思想当中，在他们的生活行为当中，他们会拒绝上帝。而且他们会顺服这个世界的掌权者，就是撒旦哦。That is the condition of fallen, corrupt humanity that God sees when decreeing election. 所以上帝在拣选，在还没有造人之前，他拣选的时候，其实他已经预先看到这个的事情了。这个我们要小心啊。神为什么预先看见这个事情？其实是神已经预先定了，所以他看见。所以没有所谓一种的我预先看见然后神是不定这些事情的，没有可能的。你为什么？因为这种的讲法就是，我如果预先看到2050年会发生什么事的话，如果不是神定的话，因为他预先看见就是他不能改变的， 他已经变成事实，成为事实了。如果是你，如果我们说不是神所定的话，因为有些人他们就会这样讲，他们每次讲神预先看见，他不就是不要讲神预先定下这些事情。如果他们不要接受这个事情的话，在2050年会发生什么事情的话，这样结果是谁定的？以至于神可以看见，结果他们就不能回答。如果他们够大胆的话，他们就说有一个所谓的命运，神造了之后，后来这个命运掌握，然后定下这事情，然后神预先看见，这是很不符合圣经的一种讲法。Okay, that's a condition of fallen, corrupt humanity that God sees when decreeing election. Out of this group of rebels, God in His mercy elects to save some and to visit them with His special grace of redemption. 所以神在他的计划当中，他预先看见这些人会在堕落的情况底下。为什么他会预先看到这个事情？其实是在他的旨意里面呢，会这个事情。然后在这一些造反的人当群当中，神决定来拣选，使一些人能够得到他特殊恩典的救赎，然后被拯救。He positively intervened in their life to quicken them from the spiritual death and to work faith in their hearts, thereby meeting the condition for salvation. 神在他创造世界以前，他先定了这些事情，决定要拣选一些人，然后在人的历史当中，他就积极的进入到他们的生命里面，改变他们的属灵的光景，然后给予他们信心啊，以至于人能够重生，能够看见，能够相信，以至于他能够符合这个得救的条件呢，就是接受耶稣基督。The others he passed over, leaving them in their sin. He does not force them into unbelief. 那其余的呢？神在历史当中，他越过他们，他的恩典越过他们，他使他们存留在他们的罪恶过犯当中。但是我们不要讲说是神使，就是迫使他们，弄他们不信，也弄他们这样讲，弄他们不信哦。会讲到会给人的印象就是说，人其实是有想要信的，然后是神弄他们不信的，所以结果会扭曲整个的事实，然后就好像把上帝变成不公义的。But he knows that unless he intervenes, they will indeed persist in unbelief and end up in damnation. 所以神知道，如果他不拣选的话，人是会继续的在不幸当中，然后结果最终会沉沦。这些都是在永恒当中神所知道的事情，就是还没有造人之前他所知道的事。On the mercy side of the ledger, God intervened in people's life and bring their salvation to pass. On the other side, he does not intervene, leaving people to their own device. 所以在恩典怜悯当中，神积极的干涉人的生活，使他们最终所发生的事情使他们要得救。那另外一些是神他决定就是让他们存留在他们这个的罪恶的状态当中，继续的不断的拒绝神。Some protest if God has the right and power to intervene in people's life to bring them to a state of saving faith. Why doesn't he do it for everyone? 那有一些人 会反对哦，说如果神真的有这样的能力，他有这样的这个的权柄来干涉人的生活，来积极的改变人的生活，以至于他们最后有这个得救的信心，为什么他却不要这样的对待每一个人呢？The Bible does not answer this question. 圣经不告诉我们为什么，它不告诉我们。We know that the answer does not reside in the individual. Some people believe that God does bestow His saving grace on everybody. This preventing or prevenient grace is necessary for someone to exercise faith or meet the condition of salvation. 我们就知道，所以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上帝不愿意拣选救每一个的人，那我们也知道人的得救不是在乎人自己的作为，所以有一些的神学家他们就会说他们知道他们相信说神把这种的普遍的这个救恩的恩典给了每一个人哦，有一些神学家他们会这样讲，所以神把一些他的 saving grace 他给他的救恩的这恩典给了每一个人，这种的救恩的恩典呢，就叫做preventing or prevenient grace， 就是预设 或者另外一个是 prevenient， 就是在先的恩典给了每一个人，以至于每一个人有了这个恩典当中，他就会决定说他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你懂吗？所以这种的讲法跟改革中的讲法不一样，就是说他会说神给了每一个人足够的恩典，给了他们预先有的恩典，所以最终人得不得，就是在关键点是在于这个基督徒这个人要不要接受。 OK， 你看到他的不一样啊。They think that after God has done his part, the final decision depends on what individual does with that grace. But the question still remains, why do some people cooperate with grace while others reject it? 所以他们这样讲法的这些人，他们会说上帝已经做了他应该做的，就是他把这样的恩典给每一个人了。但是最后决不决定要得救呢，还是关键点是在于个人本身。因为他们就是不要讲说神定下谁会得救。他们总是要讲说人得不得救是关乎在人的自主权上，人有最终的决定。OK。但是斯巴我会指出，但是你还是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有一些人会愿意就是与这个恩典合作，以至于他接受，而一些人他却糟蹋拒绝这个恩典呢？ To someone who takes his semi-Pelagian position, I say, you are a Christian. 啊，有一些他们就是这个是半巴拉丘的派的这个的讲法哦。巴拉就会更厉害，巴拉就会讲说人的自由意志是完全是自由意志的，人的自由意志可以来到一个地步，可以要行善就行善，不犯罪都可能的。啊，这种的刚才我所描述上面所描述的这样的讲法呢，叫做半巴拉丘派 （semi-Pelagian position）。OK， 巴拉丘当时候已经在奥古斯丁的时代已经被教会定成异端了。现在这个是半不拉救，因为半不拉救认为人还是有罪的，但是人有罪的状态里面，神已经给了他们预先应该有的恩典，以至于他们可以运持他们的自由意志接受，就是他们修改一下，明白吗？但是他们承认人是有罪的。不拉救就不会，不拉救派呢就会，不拉救会说人是完全没有罪，来到一个地步人是可以靠他的善行得救的，就是说基本上是人可以自己救自己的。To someone who take this semi-Pelagian position, I say you are a Christian. You have a friend who is not a Christian, and yet you believe that God has given equal grace to you and to him. Why then are you a Christian? He is not. It is because you are better or smarter than he is. Okay. 所以有很多的神学家，很多的牧师都是半巴拉丘派的。当我们跟他们对谈的时候，是把我说。我就会，如果有一个朋友，一个基督徒，他是半巴拉丘派的，我就会告诉他说：“你看啊，你有一个朋友，他不是基督徒，那你今天你会相信耶稣基督啊？你还是你，然后其实上帝已经给了你同等的恩典，给你同样的恩典，给你也给同样的恩典给你那个不信主的朋友。所以今天你信耶稣，而你的朋友不信耶稣。”结果是因为你比较厉害，你比较聪明吗？但是往往，所以后来你看斯巴我会讲啊，往往他们的这个太基督徒，这半巴拉丘主义的这基督徒们，他们就会就说哦，绝对不是，绝对不是。Oh no, he will reply, I will never say such a thing. Of course he will not, but he should. 所以往往我们跟那些不接受预定论的人啊，这样讲的时候说。哦，你不相信神预定你的救堆，你得救是因为神的预定吗？所以那你得救，而那个人拒绝耶稣，他不得救是因为你比较聪明，你比较有信心，你比较好吗？所以你得救咯，所以他比较糟糕。但他们往往就是说不会，绝对不是，绝对不是，因为他们不敢这样讲嘛。然后斯宝说 ，Of course he will not, but he should。那斯宝说，当然他们不敢这样讲，但是他们应该这样讲说，因为我比较好，我比较聪明，我比较有信心，所以我得救。因为得救的关键是在于他们本身自己，而不是在于神。After all, he gave the right response to God's grace, and his friend gave the wrong one. 因为斯巴维先生为什么这样讲说？因为那个人是自己本身做对了决定，而是他另外一个朋友他选错，他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所以他应该说是因为我比较聪明，我比较厉害，所以我得救。但是往往基督徒却不这么说了。In the final analysis, the semi-pelagian is in the kingdom and his friend is not because the semi-pelagian did the righteous thing and his friend did the unrighteous thing. Whether the semi-pelagian wants to say it out loud or not, he has something to boast about. 所以斯巴老师要指出哦，这个的班巴拉鸠的这个基督徒，他最终是会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呢，而他的朋友是拒绝耶稣而不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是因为这班巴拉鸠的基督徒他做了一个正直公义对的决定，而他的朋友是做了不公义的事情，就是他拒绝耶稣基督，以至于他不得救。所以这个的班巴拉鸠的基督徒应该大声的说啊，我或者夸耀说我是智慧的，我是聪明的，我是有信心的，我做对了决定，所以我得救。他应该为此而夸耀他自己哦。Even if the Bible never used the word predestination or election, what it teaches about our nature, fallen condition would force us to devise a 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 to account for salvation. 就算圣经它不用这个字预定或拣选，当圣经教导我们有关于我们人是在犯罪之后是如何的堕落的时候啊，都会逼使我们结果产生这个预定的这个的教义啊，这是一个假设了。但是圣经里面充满了预定和拣选的词汇和教导啊，斯巴老师说就算了，它是一个假设啊，就算没有这样讲，你从这个的圣经如何教导我们人是如何的堕落犯罪死在罪恶过犯当中，都会迫使我们最终产生预定论来解释我们为什么最终能够从堕落败坏当中最终得救。 As Christ said, no one can come to me unless it is granted to him by my Father. 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五节，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没有人可以来到我这里，除非是父使他来到我这里。约翰福音，我看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五，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啊，若不是蒙我父恩赐的，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然后我们再看六章三十七节啊 ，All the Father gives me will come to me. John 6:37. 六章三十七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了，我总不丢弃他。所以能够来到耶稣这里，是因为父所赐的。若不是父所赐的，没有人可以到耶稣那里去。这是耶稣讲的话，很清楚的。In our fallen condition, we do not have the moral power to embrace the gospel. 在我们堕落的情况底下，我们是没有道德的能力来自己接受这福音的。哦，这很重要啊。That is why God does more than offer himself to people. 这是为什么上帝不只单单只是把自己献于人哦。He must do a work not only for us, but also in us. 所以上帝不单单要为我们就是行这个救赎大功，他必须也要在我们内心里面做这个的更新啊，改变重生变化。Paul wrote that we were still in a state of spiritual death. God redeemed us.So, Ephesians chapter 2 verse 5, 这个很重要，以弗所书二章啊，以后你记得以弗所书二章就可以了。然后它上面半段就是讲到我们在最终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以弗所书二章五节哦，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所以是恩典。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是上帝使我们活过来的。然后你看上面的时候啊，一节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啊，之前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光景，就是行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服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就是现今也在同样在那是悖逆之子，就是那不信主的人的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以前也是这样的，死在罪恶过犯之中，顺服撒旦的啊，然后直到上帝使我们活过来， 是上帝叫我们活过来的。第一节，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的喜好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的。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的大爱，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活过来。是上帝因为他怜悯爱我们，然后叫我们从这个光景里面活了过来。好， Jesus said, unless one is born again, he cannot see the kingdom of God. Chapter John 3 verse 3. 在约翰福音三章三节里面，人若不重生，必不能见上帝的国。所以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就是告诉尼哥底母，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连看见都看不到了。And unless one is born of water and spirit, he cannot enter the kingdom of God. John 3 verse 5. 在三章五节，耶稣又对尼哥底母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又看不见，又进不去，所以必须要重生啊。约翰牧师以前的教会，他们后来有这个的争论哦。他们后来讲到重生的时候，他们很可惜了。我们都是讲重生才有信心，但是后来他们的教会却偏偏的要说是人先有信心才重生。
哦，
啊，
后来信心是什么？
人要信耶稣，那才会重生。
哦，
结果就。其实违背了、违反了整个圣经的教导，这就是普遍上亚米念的。亚米念是占大多数的基督徒的神学立场，绝大部分的现今的基督徒都是亚米念，但是他们那些他们的长子里面是比较厉害的，所以他们最后就写进他们的章程里面，就是说人是先有信心，然后才重生，不可以讲说重生了之后才有信心。因为你一讲说先重生了之后才有信心，它就意味着什么？人得不得就是的关键的那个决定权是在于神。他们不要，他们要说是人先有信心才重生，所以他们要把这个人得不得救的这个关键点放在人的自由意志上。这个就发生在利弗牧师以前的教会里面，这个可以从他们的教会的章程里面可以看得到一清二楚。好， Semi-Pelagianism teaches that masses of people who cannot see the kingdom of God cannot enter the kingdom, therefore before they are regenerate embrace the kingdom. 所以半巴拉丘主义呢，他们在教导基督徒们的时候，他说人等一下我看一下， Semi-Pelagianism teaches that masses of people who cannot see the kingdom of God cannot enterSemi-Pelagianism teaches that masses of people who cannot see the kingdom of God, cannot enter the kingdom before they are regenerate, embrace the kingdom.
就是在人还没有被 regenerate 之前，对吗
？OK， 我们再看底下，可能四宝他会解释，因为我读的时候有点怪，因为说没有看整章的时候很难。所以半巴拉丘主义的他们在教导众人的时候，他们说人若看不见神的国，他们便不能进神的国。在他们没有重生之前，他们也不能进去来拥抱这国度。然后施宝说 ,this term upside down the biblical order of things, 这就施宝说这个就把这个圣经的一些的次序给违反了。Two factors drive the semi-Pelagian view, a misguided effort to exalt the power for good that resides in the human heart. 那施宝说这个半巴拉丘的这个的错误在哪里呢？就是说他们要强调就是人的内心里面有善的能力。Effort to exalt the power for good that resides in the human heart. 所以半巴拉丘会说人的内心里面还有一点点的好。半巴拉丘就会讲有完全的好。所以半巴拉丘还说有一点点的好啊 ，causing an exaggerated view of humankind and a diminished view of our fallenness。所以这样的一种的讲法，施宝说就会使到我们人对我们堕落的概念会曲解了，然后会缩小我们对人的堕落的这个的观点的看法，会把它缩小，极大的缩小它。And a desire to absolve God from any charge of being arbitrary。Unfair and unrighteous.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班波拉就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们一直要强竭力的，就是要想方设法的使人，就是说不要控告上帝说他是任意武断，然后不公义的。因为他们认为神，如果把神说神是拣选人，使人得救不得救的话，人会说神是任意武断不公义的。他们为了要这样防止人这样讲，然后他们就会说，其实人的内心是有一些良善，是能够自己做决定的，啊，这是他们的动机啊。但是刚才我们之前看的时候，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看见了，神拣选人并没有任何的任意武断，啊，因为这是公义的，神不欠人任何东西，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他也没有任何的不公，啊，因为人在罪恶的过程当中，他应得的刑罚是灭亡，但是神却怜悯了一些人，啊，恩待了一些人了。神不给怜悯给每一个人，他没有任何的不公啊。The sweetness of divine grace is shown more clearly in the Reformed view than in the semi-Pelagian view。哦，施保就说这个的恩典论哦，这个恩典论的美丽，它的甘甜，是在改革中的神学里面才能够更清楚的看到，哦，远远的胜过这个班波拉鸠派的这种的讲法。In the semi-Pelagian and the Priscian view, God's grace makes salvation possible for everybody, but certain for nobody. 因为半波拉鸠派呢，他们就会说上帝使到每一个人都有得救的可能性，但是没有一个人是肯定是神的使他得救的，哦，所以神给了每一个人，世上的每一个人有得罪的可能性，但是神没有决定说一定会包证你一定得救，哦，但这个不是改革中的讲法，哦，也不是圣经的讲法。 If he gives only prevenient grace, and if it is up to me in the final analysis to cooperate or not cooperate with it, then it is theoretically possible that not a single human being will ever reach a state of salvation. 如果上帝只是单单给这个先存的恩典在于每一个人的话，然后给了每一个人这个先存的恩典，然后结果得不得就是在于人自己的话，但这样讲的话，这样理论上是有可能世上没有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接受上帝的恩典，因为取决点是在于人嘛，哦，所以理论上是可能是没有人会得救的。 In the biblical view, people elect by divine grace to elected by divine grace to believe and be saved will believe and be saved. 但圣经的观点呢，是把我说是人是神的恩典拣选，以至于他能够相信，以至于相信了之后能够得救。God's redemptive work accomplishes what His divine sovereign decree of election determined to accomplish, namely the salvation of the elect, whom He has chosen for His own good pleasure. 所以，上帝的救赎的恩典是透过他在永恒之中的预定和拣选，然后神预定拣选之后，他决定在他所拣选的人的身上完成这个的工作，是按他的喜悦之旨意完成整个的救赎的工作。所以我们的救是完全是出于神，所以这是恩典，所以我们更加会感恩。不像如果是我们采取半波拉鸠派的话，结果那个功劳可言，是其实是因为我聪明，我有信心，我有智慧，所以我接受啊，他就会在这个恩典的层面上大大的削弱了，大大的削弱，这是施巴我要带出来的。The change in the language in section 3 from predestined for the elect to foreordained for the reprobate cautions against a positive view of double predestination. 所以施巴我要我们注意在第三章的第三节里面，这个的 predestined 预定，还有 foreordained 我们翻译成预旨哦，就是要小心我们不要陷入这种的积极的双重预定论的看法哦。所以刚刚我已经解释，这个很可惜的，就是在很多的华文的威瑟米特信仰告白里面，却没有把这两个字翻译成不同的字，他们都把它翻译成预定，所以就会看不到哦。It signals that we should not understand both processes in an equally ultimate way.Even though the terms could be interchanged. 这里就 暗示我们这个泥草这个威斯米特信仰告白的这些神学家和牧者们，他们其实已经很强烈的暗示了。虽然这两个字 predestine 跟 foreordination 预定和预旨是可以对等来用的，但是他们是为了要区分它的不同，所以他们特意的选择了不同的字。OK， 我们就停在这里。祷告。主，谢谢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再次透过你的仆人斯鲍尔的写作里面，我们有更深入的来探讨你在历史当中透过许多的众仆人们，他们把改革中的神学这么清晰清楚的表述拟草下来。主，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给我们这个时间来阅读，来思考，来反省。也希望这个录音能够成为那些追求的弟兄姐妹的帮助。那无论如何，那些听着录音的弟兄姐妹，你给他们智慧，给他们温和的心，叫他们不要因为学习了这些东西而结果他们骄傲自大，结果在这教会里面引起纷争结党，甚至一种的不必要的批判结果摧毁教会。所以你给他们智慧，给他们力量，给他们安慰。谢谢你，我们仰望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门。